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2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北京或允许业主暂时停贷且免罚，周峰佐称不排除是缓兵之计。
这种努力呢，当然是一个官方现在恐慌的一种反应，当然中国这些都说不清，不排除这也是缓兵之计，因为目前这个情况呢跟那郑州这个存款户口这个情况有类似，闹得风声很大，而且国际社会很关注。
金融暴雷，烂尾楼业主停贷潮，或酿政治危机冲击中共20大。
那习近平把话都说绝了嘛，一切就是为了这个20大，所以只要20大做成这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稳定的局面，他就算阿弥陀佛，他就连任了。所以这些幺蛾子全都跟20大有关。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据信正计划下个月访问台湾，北京发出警告。亲乌战争导致俄罗斯成国际弃儿，普京出访德黑兰，与伊朗、土耳其总统举行峰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政府据报可能会允许业主暂时停止支付烂尾楼项目的抵押贷款，而不会受到处罚。彭博社7月18号引述消息来源报道，这项提案还需要得到最高层的批准才能最终实施。近期中国房地产市场楼盘停工烂尾引发的业主停交银行贷款风潮愈演愈烈。路透社7月18号引用中国房地产服务平台易居当天发布的数据，已经有200多个项目受到业主停贷的影响，至少有80家房地产开发商受到影响。这波断供潮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被认为将会威胁到社会和金融稳定。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非营利组织人道中国主席、前金融业从业者周峰锁，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周峰锁先生好。
陆阳你好。
周峰锁先生，彭博社7月18号报道，中国政府部门可能会允许烂尾楼的这个业主暂时停止还贷付息，同时呢敦促银行向合格的这个房地产项目提供贷款。那么您认为这样的双管齐下努力是否能够缓解房地产业面临的困境？
这种努力呢，当然是一个官方现在恐慌的一种反应，因为中国房地产这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是处在一个虚高那按各种国际上的这种标准，中国的房地产的这个价值都是太高了，比方说按照收入和房价的比例，比方说多少年买一个房子，还有按照房租，这是从收益这个角度买了个房子，租房的这个角度，那中国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高。对于银行来讲，那最终呢，其实承担这个风险的是银行。那么因为银行比方说这个资金贷款利率，那如果比方说高于这种房租的收益率，那对银行来讲本身它这就是一个长期不可持续的一个游戏。那中国已经进入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呢，长期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没有痛苦的。那短期的话可能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刺激的作用，但是呢长期的话是很难改变这个问题的。习近平上台以后，特别就前一阵，特别是就是说对房地产呢有一些好像调整的这种政策。那么现在呢，你说的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允许这个没有完工的这种烂尾楼断供，另外一方面就是允许银行继续贷款。那它对于目前经济形势比方说上半年经济增长只有0.4%，是多少年来最低等等的一种恐慌的表现。当然中国这些都说不清，不排除这也是缓兵之计，因为目前这个情况呢， 跟那个郑州那个存款户哈，这个情况有类似，就是闹得风声很大，而且国际社会很关注，像彭博社都报道这个事情啊，其他的我看到很多投资界都很在意这个事情，因为啊，中国银行的这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是说什么时候爆发的一个情况。那么看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有一种群体运动的这种形式，那现在大家对这些事情都很关注，所以这都是这个跟那个很类似，就是都是在国际广泛报道之后，很快官方就放风要给某种缓解。那么河南储蓄的那个情况呢，现在看来也是一贯的那种做法，就是好先给了一个很大的承诺5万，后来有各种说法，就说这些人也拿不到钱，有很多人被排除在外等等，这是中国官方很擅长的，就是用这种欺骗、拖延、分化这些办法来回避解决真正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呢，类似的我们也可以预期，即使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允许物主哈断供这个情况，那么实际执行起来也是有很多的花招在里头。而且这个里边呢，看关于这个断供的这个政策呢，它讲到的是要由地方政府和银行来解决。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中国地方政府因为失去这个卖土地的收入以后，财政情况非常差，你让他再出这个钱是非常难的，如果不是中央政府来出这个钱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提到地方政府让他们自己解决，这也是无源之水，肯定是不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么一方面是有可能允许业主暂停偿还这个预付款和利息，另一方面允许银行向合格的开发商提供融资，那么这种双管齐下的操作，您认为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当然就是中国在过去这个已经很明显，就是这个经济就是完全靠房地产推动，房地产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就是超出常规的对于经济的这个影响。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就往往意味着其实你别的产业都会被牺牲，真正有效益的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产业就会拿不到钱，就没有人投资这种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前一阵我想习近平一拍脑袋决定可能让房地产降温哈，有这种倾向的一个原因了。但是现在如果再这样搞，那最终呢，他还是必须从中央政府，要么从财政上解决，就是把这些烂账消了，那要么就是从印钱这个方面。那这些呢，当然长期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这个经济怎么样能够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因为最终这个还是寅吃卯粮啊，拆东墙补西墙，这个问题当然很难解决了，也只能说只是拖下去而已。但就是说造成的一个结果，最多比方说他可以投很多钱再投到房地产上啊，让这个东西不要一下子垮下去啊，政府的投入还有这个金融的刺激，就是多印钱，它最终都会导致通货膨胀。那中国经济呢，它根本的还是跟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种官方主导的以投资为主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它让人民他没有真正的消费力，就说中国的这种 GDP 哈，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的。你像在美国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国家呢，这个 GDP 里边个人收入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而中国的这个比例呢，连国际社会这个一半都不到，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感谢非营利组织人道中国主席、前纽约金融机构从业者周峰锁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金融暴雷、烂尾楼业主停贷潮，或酿政治危机冲击中共二十大。在河南村镇银行暴力引发受害储户群起举牌抗议之后，中国多地业主因所购期房烂尾而串联抱团拒付房屋贷款的风潮愈演愈烈，备受瞩目。有分析指出，受害业主停贷风潮和村镇银行暴雷暴露了政府监管的黑洞， 损坏了中国银行业的信用，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将事态扩大到了金融维稳阶段。也有评论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如不及时止损，就有可能演变成中共二十大前的政治危机，乃至影响总书记习近平谋求连任的布局。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宇宙编辑播报。
就在传闻称向来神秘的中共北戴河会议可能已经静悄悄地召开之际，中国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相继发生震惊国内和国外的群体事件。网络传出的视频显示，上星期四，西安街头出现了上千名烂尾楼受害的业主，他们包围陕西省银保监会，并且还与大批的警察对峙。这个呢，就是当前在中国许多地方迅速蔓延的维权活动的一部分。这些烂尾楼业主通过公开声明即将停止还贷的方式，正在展开一场罕见的有产者群众运动。早在6月30号，江西省恒大某楼盘的900多户业主在互联网上晒出了一份强制停贷告知书，声明不再继续为那些没有完工的所谓房产支付高额的每月房贷，也就是按揭。这立即引起众多烂尾楼盘业主的连锁反应。一时间，停贷、断供、烂尾楼和村镇银行暴雷成了中文互联网上的热点话题。而中国门户网站网易上转发一篇署名郭福来的文章，称停贷潮引发的信用危机可能更加麻烦。这篇文章说，如果开发商不能按时交房，就是形成事实违约，法律应当支持购房者起诉开发商讨回购房全部款项，并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果法律不支持购房者向开发商的追索权利，购房者也只能强制停工，因此形成贷款人与银行之间的民事诉讼关系。银行可以起诉贷款人，要求继续履约还款或者收回抵押物。无论如何，购房者对烂尾楼及时停工都是最好的方案，继续还贷只能让自己的损失继续扩大，所以停贷热潮就出现了。中国党媒小报《环球时报》的原总编辑胡锡进发文表示，这些烂尾楼盘业主的呼声应该被听到，出现烂尾楼盘这种事情多了，那就是经济秩序出了问题。王健呢，是美国独立时评人和自媒体主持人，他7月18号在社交媒体 YouTube 上表示，烂尾楼业主们找到了非常好的维权方式，就是停止还贷，他们不用上街，不用拍照，维稳当局拿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开发商和银行监管机构有错在先。
大家明白了，哦，原来你有错在先是吧？我把这个资料拿到手里，你去告我呗。最后银行还是要去告他们，我就把这资料拿出来，你先犯错，看你怎么判。所谓的维稳，你就不让我上街，我就不上街。中共这些套路是没有用。
那么截至发稿日，迅速蔓延的停贷潮已经涉及包括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内的20多个省市300多个烂尾楼盘，这是据不完全统计的数字，涉及的资金高达上万亿元。网传的各地停贷情况汇总的名单显示，河南省遭业主停贷的烂尾楼盘数量目前是位居榜首，多达61个，其次为湖南省的32个，第三是湖北省的27个，而其中仅仅是武汉市就占了16个。对此，美国自媒体人王健对美国之音表示，妥协和让步符合北京当局近年来以最小代价解决危机的维权模式。尤其中共高层权力将重新洗牌的二十大之前，先用钱摆平再说。王健指出，今年发生的几起大的事件，从铁链女事件到烂尾楼，当局不同程度的都做出了让步，因为输不起。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表示，近期发生的村镇银行暴雷抗议事件和烂尾楼业主群起抗争行动及当局的反应，都与中共的二十大有关联。
那习近平把话都说绝了嘛，一切就是为了这个二十大，所以只要二十大做成这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稳定的局面，他就算阿弥陀佛，他就连任了。所以这些幺蛾子全都跟二十大有关。
7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报刊《金融时报》报道说，涉及停工风险的多个建案近期呢，已经部分的正常施工或者
传出复工的消息。不过呢，这个报道的真实性受到一些网民的质疑和嘲讽。李恒清说呢，长期以来中共使用的数据已经失信于民，他陷入的塔西托陷阱，真话假话都没有办法让人相信。如果采取蛮横维权行动，这场信用危机可能演变成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在美自媒体人王健表示，房地产业危机和河南村镇银行暴雷暴露了政府监管存在巨大的漏洞，意味着整个中国金融业正在信用破产。那么许多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主政以来政治上全面倒退，2018年3月挟持全国人大修宪，打破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其政治信用已经破产。此外，他提倡主导的外交战狼、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等重要的政策和项目多半都已经沦为烂尾工程。十年下来，他的好大喜功的执政风格在中文政论圈落下了志大才疏、德不配位的差评，在网民中间被戏称为总加速师。观察人士指出，特别是习近平任内爆发武汉肺炎之初，他掩盖事实，瘟疫大流行之后，他又不顾拖垮经济、搅乱民生的严重后果，顽固坚持动态清零，已经酿成当前的怨声载道、民心思变的局面。而河南村镇银行受害储户的群体抗议和全国各地烂尾楼业主的强制停贷，都可能触发一场金融危机，甚至发展成为冲击政权稳定的政治危机。在美国的政治学者、原北京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王丹，在海外社交媒体 YouTube 上指出，老实的中国老百姓快要被中共当局逼到死角了，以至于这些买得起房产的中产阶级或者中下层民众通过网络串联起来进行抗争。王丹指出，中共担心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频频发生，
现在他们走上街头代表的社会已经处于越来越不稳定的状态，对吧？我们知道这次事件就整个房地产的这种下跌，经济状况无非就因为两个原因嘛。那大家知道这个什么动态清零，还有这个对不动产业进行监管，这都是谁搞的呀？这都是习近平经济学，这完全就是习近平搞的，都是习近平的折腾导致。换句话说啊，这习近平真的是永远哈无愧于这个总加速师这个称号，他的这个做法的后果慢慢呈现出来。
独立时评人李恒清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灰犀牛已经伤痕累累，老百姓的银行存款都处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之中。他警告说，如果中国的经济恶化到几年前委内瑞拉那个样子，老百姓造反是唯一的可能。7月12号，郑州航空港区某楼盘的全体业主在发布的停贷告知书中写道，当我们的生存都是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征信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纸老虎，一个随时可以丢到垃圾桶的枷锁，这是我们万千百姓无奈的呐喊。李恒清表示，在正常社会，业主端公贷款要承担违约失信的责任，但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业如果失去了信用，就会造成银行倒闭，同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失信于民，必然自毁前程，中共却没有一个改错机制。李恒清认为，至少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同事们应该向这位大权独揽但是光环已经褪色的统帅问责，并且敦促他遵守任期制，按照规定按时交班。不过李恒清说，问题是这些党内同僚及老领导有没有这个挽救国家和开创历史新篇章的魄力。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据信正计划下个月访问台湾，北京发出警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据信正计划下个月访问台湾，在中国大陆不断增强对台威胁时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北京对此发出警告。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引用六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佩洛西计划今年八月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亚洲，其中包括台湾。佩洛西据信原计划今年四月访问台湾和亚洲其他盟友，但是在临行前他感染新冠病毒，因此不得不取消行程。台湾驻美国代表肖美琴当时还发推文祝愿议长快速康复，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白宫官员们对佩洛西一行计划下个月访问台湾的时间点表达了忧虑，认为中国建军节刚好也在八月，拜登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也会在八九月间举行视讯会议。白宫和议长办公室都没有对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说，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得安排佩洛西访问台湾，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他还警告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有关佩洛西原计划四月访台的报道发表后，中外长王毅曾说，这样的访问将会是恶意挑衅，中国视台湾为有待统一的一个省，并不断对台湾施加压力，同时竭力阻止他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任何官方接触。佩洛西和整个美国国会一直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如果成行，佩洛西将是25年来美国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国会领导人。
为应对中国军事活动加剧，美下令全面审查中方不安全不专业行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为了应对北京加剧在印太地区的强硬行为，美军最高将领下令全面审查过去五年中美军和中共解放军之间的军事动作，以了解中国军队军事活动模式的任何变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就是 CNN, 援引三位美国国防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希望通过这次审查谋求详细了解两军之间的所有互动，尤其是任何因为中国飞机或者舰船过于抵近美军而被视为不安全或不专业的行动。报道说，这次全面审查预计继续体现米利将军对确保美军全面了解中国军事能力及意图的高度聚焦。
亲乌战争导致俄罗斯成国际弃儿，普京出访德黑兰，与伊朗、土耳其总统举行峰会。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京星期二开始前往伊朗访问，在亲乌战争仍陷于焦灼状态之时，寻求与同样遭到美国严厉制裁的德黑兰抱团取暖，共同构筑反美抗欧的统一战线。这是普京今年二月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出国，他将与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以及同时到访的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举行峰会，讨论一系列紧迫的地区问题，其中包括叙利亚的冲突以及联合国支持的解除对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封锁，缓解全球粮食危机的问题。在西方严厉制裁和乌克兰战局焦灼的双重压力之下，普京正试图扩大与伊朗的关系，把德黑兰逐步发展成俄罗斯可靠的军事和贸易伙伴。白宫上周末表示，俄罗斯官员最近几周至少两次前往伊朗中部的一个飞机场，实地观摩与考察伊朗制造的两款可以挂载武器的无人机。莫斯科迫切需要采购可以立即投入乌克兰战场的可挂载武器的军用无人机。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普京德黑兰之行最重要的意义可能还是他得以与同期访问伊朗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与俄乌两国都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土耳其一直试图调解俄罗斯与基辅之间的分歧，希望以和平方式化解冲突。土耳其同时也在协助有关俄罗斯解除对乌克兰粮食出口封锁的谈判。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埃尔多安也与普京关系密切，但是在包括阿塞拜疆、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流血冲突中，土耳其与俄罗斯的立场却南辕北辙，甚至直接对立。当美国和西方盟友因俄军入侵乌克兰而对莫斯科实施严厉制裁之时，土耳其并没有跟进，这也使安卡拉立即成为俄罗斯十分难得的一个伙伴。与此同时，由于国内通胀爆棚和货币急速贬值，土耳其也非常需要俄罗斯的市场。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普京此次乌克兰之行也是在他被西方的制裁弄成国际弃儿之时，向俄罗斯国内民众展示俄罗斯并非完全没有朋友，并非完全没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机会。普京是在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他入主白宫后首次的中东之行三天后前往德黑兰访问的。拜登访问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并呼吁以色列和中东阿拉伯国家警惕和防止中俄以及伊朗在当地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中国多地疫情一放即爆，奥密克戎变异株挑战习近平清零。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新感染群的出现，包括上海在内的几个中国大城市开始对数以千万计居民进行新的强制性全民检测或延长封城措施。奥密克戎变异株新的感染性更强的亚变异株继续考验中国当局强硬顽固的清零防疫措施。据官方报告，中国星期一新的每天感染攀升到了近700例，这是自5月22号以来最高的每日感染数字。截至7月17号的7天，日感染平均为390例，此前一周平均每天感染则是340例。报道表示，中国坚持严厉的清零防疫措施，要求大规模强检、快速封城和旅行限制，这种做法却对经济活动及民众生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经演变成类似流感病毒的程度，传染性极强，但毒性大大降低，而且全球多数国家已经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逐步放开。但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仍旧不为所动，坚持实施破坏力巨大的清零防疫政策。
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最近捷报频传，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超高音速武器研发遇到一些挫折后，最近捷报频传。在军方上星期宣布成功的进行了两款高超音速导弹系统试验之后，两家国防承包商星期一又宣布联合成功的进行了一次高超音速的飞行试验。雷神公司和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分别发出推文说，两家公司合作研发的高超音速七系式干念武器刚刚完成了第二次飞行试验，称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试验，标志着下一代战术导弹系统的研发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这是两家公司一年内第二次成功试射这款高层级导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在超高音速武器领域展开激烈竞争。据信，中国已经将高超音速武器交部队部署，俄罗斯声称已经将高超音速武器用于乌克兰战场。五角大楼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拨款13亿美元用于研发能够更好地追踪高超音速导弹威胁的先进卫星。国防部航天发展局局长德里克·图尼亚尔说，这些卫星特别针对中俄的威胁，让我们能够发现和追踪这些具有高超音速机动性的载具，并预测它们的落着点。
英国度过史上最热一夜，熊熊山火席卷南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英国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夜晚，英国部分地区温度高达摄氏40度。英国本是一个气候温和而多雨的国家，这样的天气极为罕见。高温影响了老旧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并且造成部分列车航班停运。连日来的炎热干旱天气引发了欧洲南部的山火，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有山火报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山火造成至少600人死亡，而上周当地气温高达摄氏47度。国际项目管理协会 IPMA 气象研究所指出，在西班牙的邻国葡萄牙，大约有50个城市主要位于中部和北部地区，目前仍然面临野火的最大风险。
各位听众，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